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人间小筑完成使命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明示弟子，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，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感恩师尊让弟子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与归宿，弟子来人间就是住店，小住几日就走，店里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我，我一样也不要，不稀罕，不带走，统统放下。第一部分，修去争强好胜的心。我从小就争强好胜，啥都要争第一，在学校我各方面优秀，是众人瞩目的佼佼者，在家里我排行老大，处处给弟妹们做榜样。当兵后我努力进取，出类拔萃，职务不断晋升。在单位我担任部门领导，干工作是拼命三郎，常常带病坚持工作，多年来在党文化中摸爬滚打，深受其害，我的身体一团糟。40几岁时我就患有多种疾病，最严重的是早期肝硬化，还有很重的神经性头痛，疼起来还伴有呕吐，那种痛苦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此外还患有神经衰弱、低血压、低烧、关节炎、心脏早搏、子宫肌瘤、骶椎裂等等。人送外号林黛玉棺材瓤，丈夫常常无奈地说，不怕雷阵雨，就怕连阴天，那意思是我的身体没有好的时候。单位领导对我非常关照，在医治我的疾病上大开绿灯，医疗条件和资源都没说的，多贵重的药都给报销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改变不了我的身体状况。那时候我常常悲观地想，我拼命奋斗换来的名誉、地位、荣耀，怎抵得过这疾病缠身的无尽痛苦？难道我这辈子就该是在痛苦挣扎中走向最终吗？1997年，先得法的妹妹托老父亲给我送来大法书，并再三嘱咐说，这法轮功可好了，咱家乡谁谁谁什么病练好了，谁家儿媳妇原来特别不像样，学了这功变得孝顺了，这功真好，你快练吧。也许当时机缘还不成熟，转法轮我收下放了起来。当年五月份我回乡为父亲庆祝生日，在修炼大法的家人的启发和帮助下，我才续上前缘，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沐浴浩荡佛恩，身上所有的病陆陆续续全好了。20年来，我这个昔日有名的老病号再也没吃过一粒药。如今我虽已年过七旬，可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，走路生风，干起事儿来和年轻人一样利落。师尊不但给了我健康，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。当我按照大法要求启程修炼后，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。我放下了争强好胜的心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换来的是了悟人生的坦然与大法修炼的美好。第二部分，女儿敬师信法，大海啸中遇难成祥。修炼后我经历过一次车祸，一次摔伤，摔坏了腰椎，这两次事故我都在师尊的加持下很快的恢复。我的这两次经历让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都非常相信大法。两个孩子虽然没有修炼，但对师尊都非常崇敬，每遇到什么难事儿都会求助于师尊。在大法被迫害初期，红色恐怖严重，真相资料紧缺，孩子主动帮我在他们的单位默默地复印大法真相资料。 有一次大女儿在单位印大法资料，不小心被同事发现，同事半开玩笑地说要举报她。这孩子不但没害怕，还说，你告去吧，我印了，我还不止印这一次呢。朋友同事中有人对大法有误解时，他们能为大法说话，在我被迫害干扰时，帮我转移大法书籍和资料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大法的福报。其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与那场夺命的大海啸擦肩而过的神奇经历。2004年圣诞节，女儿和朋友去泰国有名的普吉岛海滨度假，期间震惊世界的印度洋海啸发生了。可就在那吞噬了几十万生命的巨浪来袭之前的20多分钟，女儿乘船离开了普吉岛，前往另一个景点皮皮岛，也是重灾区。在去皮皮岛的航程中，女儿在船上享受着阳光美景，压根儿都没有感到波涛汹涌的海啸正悄无声息地从船下潜过，袭向普吉岛。当女儿看到海水变得浑浊并得知真相后，立即对身边的同伴说，快念法轮大法好。同伴疑惑地问，管用吗？女儿坚定地回答，管用。女儿太幸运了，如果她从普吉岛晚走20多分钟，或者是早到皮皮岛哪怕半小时，都绝无可能躲过这场灾难。数小时后，当她返回普吉岛时，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海岛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。他走进酒店，只见大堂里横七竖八全是尸体。回程前，女儿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捐给了当地受灾民众。凡是得知女儿这次经历的亲朋好友无不为她庆幸，更觉得神奇的不可思议。第三部分，放下利益，应有尽有。现今在中国大陆，房子作为焦点中的焦点，牵动着几乎所有人的心。从部队退休时，按规定我应该得到一套住房或者相应的钱款补贴。登记造册，核查审批，经过一系列繁杂手续，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可是最后落实到我头上，竟然是竹篮打水，既无房又无钱。与我同等条件的人大多数不是得了房就是得了钱。我的心起来了，七上八下的。要知道我所在的大都市房子是天价，这个损失绝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挖根》中说，在你们的修炼中，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，从根子上挖掉它。这次我的利益之心已经暴露无遗，作为修炼人，我明白这心绝不能留，于是就针对它发正念，多学法。尽管努力去它，可是一遇到相关事，稍一触动，这个心又会冒出来。特别是有时战友们在一起谈及此事都为我抱不平时，那个心动得更厉害。你干嘛不去找啊？是不是手里的钱多了？符合条件为啥不要呢？家人也常唠叨，在部队干了一辈子，啥也没得着。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师尊在法中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，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。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见转法轮。修炼人的一生师尊都给安排好了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可以了。不是我的东西，命中本没有，执着什么呢？住店之人执着店里的东西有何用？ 我要的是心性的升华，层次的提高，跟师尊回自己真正的家。反复学法后，这个心真的放下了。今年上半年占有小聚，又有人问及此事，有人说我，你怎么那么好说话，有人说你那么聪明的人咋吃这亏等等。当时我心如止水，未起任何涟漪。事后我想，要不修大法，凭我过去的个性，哪用你们说呀，我还不知道咋折腾呢。大法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。放下了利益之心，并不等于没有了利益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师尊的安排足以保证我们的衣食住行。我不去争那套似乎是我的房子，可是我并没有因此缺房住。我现在住在丈夫单位以前分配而后由个人出钱购买的房子里，31厅，面积虽然不大，装修后显得宽敞而舒适。孩子们各自有自己的住房，甚至还在南方度假胜地买了房子。居家也好，度假也好，应有尽有，足矣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四部分，不能被情所累。尽管近些年亲情方面的磨难不时的出现，但师尊把我这方面的物质拿掉了不少，表现出来那东西弱多了。母亲和丈夫在不长时间内相继去世，之后不久女儿又患病，虽有红银苦其心志中，白苦益其将的感觉，但我能用法去衡量归正自己，行为上理性多了。在为丈夫选墓地时，我嘱咐孩子墓地要选单人穴，这事造成一些亲属的不理解，因为通常配偶一方去世都同时备好双人穴，但我知道自己未来的归宿，心里很坦然。丈夫葬礼完毕当日，随即将其骨灰下葬。在去墓地的途中，我给身旁的司机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有同修知道后说，在那种环境那种气氛下，你还不忘救人，一般人做不到。在丈夫有病的几年中，我没有过多的被情所累。在他病重期间，我在不影响照顾他的情况下，尽量每天出去讲真相。丈夫去世后，我也后悔过，后悔没有多陪陪他，没有照顾好他，但是用法衡量，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，我把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救人上，他明白的一面不会怪我。丈夫去世后，我也是一步步走出情的，那种遇事无人商量，没处诉说的失落，那种孤独感和透骨的思念，种种情思不时地搅扰着我，但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很快地走了出来。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，绝没有闲暇去孤独去失落。现在家里除了节假日外就我一个人，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第五部分，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师尊说，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，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，都是在掩盖怕心。可是有没有怕心，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，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，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，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。见精进要旨3，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。走出去证实法救人是修心的过程，对我来说，首先是要去怕心。我的怕心比别的同修好像更重，主要因为自己修得不扎实，再有就是我所处的环境有些特殊，包括居住的小区、邻里、周围接触的人、 家庭成员的工作性质以及自己过去的职业等等，无形之中也都为我造成一定的压力。但我深知我是大法徒，师尊让我们讲真相救人，必须无条件去做，尽管一路走来磕磕绊绊。迫害初期我出去发资料，那真是心跳手抖，每次只拿两三份，折叠起来装在衣服口袋里。有两次紧张的竟然错把自己装钱的纸袋当资料发了出去。记得有一年晚秋时节，我和同修在山上挂真相资料，忽然听到一点动静，我吓得就往树丛里钻，弄得满身是土，头发上挂满了树叶，非常狼狈。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，可那时就是那样的。还有一次给一个保安讲真相，他听着听着忽然掏出手机并说你等等，吓得我趁他转头的瞬间撒腿就跑，边跑边脱下外衣裹在头上喊着师傅救我，绕道打车回了家。那时看到警察警车就心跳，有人敲家门也紧张，好在有师傅加持，怕是怕，没有因怕就不去做了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减少了，在深入学法中自身存在的怕的因素也在逐渐削弱。从法中我清醒地认识到，怕根本就不属于我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造就的生命，做的是全宇宙最神圣最正的事，为什么怕邪恶呢？2012年之前我主要是发真相资料，后来就以面对面讲真相为主了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每天上午我都出去讲真相。这些年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习惯，一旦因故出不去，心里就会不舒服，感觉缺了点什么。师尊的经文、威德、怕啥和正法口诀等是我在救人路上及过程中常常默诵的。师父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多学法，100%信师信法，真的是最安全的。我现在面对面讲真相，基本上没什么怕心了。以前由于怕，都以第三人称讲，现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堂堂正正表明身份。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原原本本讲述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情况。劝退顺利时，我由衷地感谢师尊，是师尊使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如有不顺利，我就找自己，是自己的什么心不对了造成的。肃江大潮来临，虽有诸多客观上的理由不便实名，甚至有些事情似乎不可逾越，但在学法中，在同修们的鼓励下，经历一段时间的内心挣扎，最终迈出了这一步，用真名控告了江泽民。虽然因此惹来一些麻烦，但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，心里踏踏实实的。要说苦呢，这些年走过来也确实挺苦的，那种怕的物质、无形的压力、自尊心的受挫、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过程、肉体遭受的痛苦等等，在苦中有时也会冒出求安逸的心，甚至还羡慕过常人，看人家在海滩上、林荫下、公园里那么悠闲惬意，多好。这念头一冒，马上意识到这东西不是我，我是谁？想想海内海外同修们，哪个不是在苦中修呢？再想想我们伟大的师尊，为众生承受了多少，有多苦，我这点苦又算什么？能成为大法弟子，能助师救人，多么神圣，多么荣幸啊。记得那年三退人数接近2亿时，我正陪丈夫在外地养病，不认识当地的同修， 自己又没条件发三退名单，就把那三个月劝退的800多人的名单烧给了驻地同修。后来同修告诉我，他头天晚上看网站三退人数还没到2亿，当晚发出我烧去的名单，次日清晨再看时，人数已经达到2亿。我幸运地赶在了这个节点上，这多么令人高兴啊！这些年来，我始终把师尊要求做好三件事摆在首位，特别是近些年，自己生活非常简单，有时一周不炒一次菜，家务活能少干就少干，每天时间安排的既紧张又有序。早晨和全球同修同步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之后学法背法1小时，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下午和晚上学法背法，浏览大法网站，吃饭或干家务时听明慧广播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外出时路上背法或发正念，转法轮再背第6遍，并抄写了1遍，红银背过数遍，各地讲法每隔一段时间学1遍，学法多了，遇事能用法衡量，力争在法中修。就这样，在师尊的教诲和加持下修炼，大法弟子来到人间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师尊在看着他的弟子们，在等待大家修上去，让我们把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通通放下，把瓶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尽快全部倒掉，纯纯净净地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，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倾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一次虎口脱险的经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8年开始学法轮大法的。今天说说17年前在被恶人追捕中的一次历险故事，我亲身经历了师父在危难中对我的保护。2001年11月中旬，为躲避江泽民集团的追捕，我和同修娟被迫流离失所，来到娟的表哥家。表哥家在一个边缘的小镇，离小镇还有好几里路。表哥有一户近邻，女主人在歌厅打工，男主人是保外就医的过失杀人犯。表哥家条件很差，只有2间年久失修的小土房，屋子里除了2口大柜和1张铁床，还有就是已经2年没进烟火的半铺小炕。表嫂在外地打工，家里只有表哥带着一个14岁的女儿过日子。表哥人好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让我和娟住下来。自从我和娟来到这里，那2年不进烟火的小炕烧尽了烟火，小屋里每天都充满温馨与祥和。我和娟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给来表哥家的朋友邻居讲真相，人们都非常愿意听。特别是邻居家的女主人，明白大法真相以后变化很大，那张长期沾染不良习气的脸变得越来越好看。娟的母亲是同修，2002年元旦前来看我们，并带来了一些真相条幅，让我们在元旦期间挂出去。不过也告诉我们，当地一国保人员和一个警察已经来到这里。我和娟决定在元旦前一天挂完条幅就离开此地。元旦的头一天晚上，我和娟很顺利地把20多条条幅挂了出去。第二天，表哥和邻居去参加婚礼，我和娟立即收拾完东西，准备到外地同修家。冬日的小镇显得格外清冷。就在我和娟快走到公交站时， 看到昨夜挂的条幅，有的被风挂到地上，我们捡起条幅分别再挂上。当一条幅要挂到变压器上时，打在变压器上发出很响的声音，引起一家住户里的人的注意，并举报了我们。一个警察坐着毛驴车赶到我们面前，跳下车，一手拽着娟的衣服，另一手拽住我的衣服，回头告诉赶车的人赶紧去派出所找一个叫三宝子的人开警车过来。我没有害怕，抬起头直视他，开始发正念，娟给他讲真相。由于正念的作用，他不敢看我们。这时我听到了一句非常清晰的话，让他把手松开。话音未落，那双死死拽着我们的手就像失去知觉一样瞬间滑落下去。我和娟立即往前走，那个警察紧追不舍。前面只有一条路，我一看如果这样下去，一旦警车来了，我们谁也跑不了。我就告诉娟继续往前走，我转过身去往回走。那个警察乱了方寸，不知道追谁好，最后他丢下娟直接奔我来了。我快速进到了居民区，大胆地向一户居民院里走去，边走边想，到屋里我就说实话，告诉这家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警察在追我，想到你家避一避。是啊，不能让警察轻易地抓走，眼下只能这样了，把自己交给师父吧，结果由师父定。我来到这家大门前，发现门上着锁，再仔细一看，锁头是挂在门上的，看来这家主人是忘了锁门了。我什么都没想，摘下锁头就进了屋，把门从里面插上。我急速地向西屋走去，想把怀里揣着的一本转法轮藏起来，不能让大法书受到损失。如果这家人家有缘，读了这本转法轮，兴许能得法呢。可是当我推开门迈进屋时，一下子惊得汗毛几乎都要竖起来。屋子里的十几条大狗正虎视眈眈地瞅着我，嘴里还不断地发出示威似的吼声。我很快冷静下来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管，没事儿。于是我用手指着他们说，畜生，你不许咬我，我是大法弟子。听我一说，那些狗真的就站在原地不动了。我快速地从怀里拿出转法轮，放在墙角的麻袋上，然后用麻袋把书盖好。藏好书，我回到中间的房间，心又稳定了许多，开始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，不让恶人抓到娟，一切交给师父，由师父说了算。这时觉得自己好像被一个罩罩上一样，罩里面充满祥和的光，我的大脑就像被这样的光抑制了一样，没有任何害怕和惊恐，甚至还有一些困意。待了大约四十几分钟，没有了什么动静，我决定出去看看情况后离开这里。想到这儿，我穿上这家女主人平时干活时穿的旧衣服，戴上她的大帽子，来到警察刚才追我的大道边。往前一看，公交车站那里有两个戴红袖标的人正在左顾右盼。在这零下三十几度的冬天，谁会站在那里呢？显然是警察雇的人。我又回到屋里，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我的大脑突然清醒了似的，有个马上离开这里的想法。我想这一定是师父点悟我要离开。我又穿上那件旧衣服，戴上帽子。我想我也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，我把自己过膝长的新羽绒大衣留给女主人，作为我穿走她衣服的补偿。后来听说这家人把我的衣服送到了派出所去了。我到西屋把转法轮拿出来揣到怀里，从后门出去，然后用瓦片把门挡上，爬上柴火垛跳墙出去。我准备回到娟的表哥家，告诉表哥今天发生的事，也想知道娟是否正念走脱。我正顺着大道往前走时，抓我的警察骑着自行车从我身旁过去了。我心里就觉得娟一定是平安走脱了。娟的表哥家离小镇足有四五里的路，中间是个空场。零下三十几度的天气伴着大风，冻得我的脸和脖子很快就麻木了，心里有些不稳。当我走到空场中间，突然我的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警察。我的思想有些乱，开始胡思乱想，想着警察盘问我怎么回答。继续往前走，想着想着， 我的正念上来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，谁也不配迫害我。我的手无意地碰了一下怀里的转法轮，我的正念更强了，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。我的怕一下就没了，眼前刷一下，就像扯下一层东西一样。再看刚才看到的警察，原来是个放牛的老头，真是相由心生啊，我的心踏实了。就快到娟的表哥家了，我先到表哥的邻居家。我想早上这家的男主人去参加婚礼了，女主人回娘家已经好几天，门肯定是锁着的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回来了。当我走到他家门前时，我的眼睛一亮，锁头也只是挂在门上没锁。一阵热流流遍我的全身，泪水流了下来，是师父为弟子开的锁。联想起先前那家挂在门上的锁，其实都是师父为我打开的，若不然谁家出门能不把门锁好？怎么那么巧两个门没锁都让我遇上呢？让我逢凶化吉呢？显然是师父在帮弟子。我进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全身暖和过来了。接着这家的男女主人都回来了，看到我在屋里，他们都很纳闷，问我怎么进的屋。我跟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他们也觉得很神奇。由于他们明白大法真相，也都很理解我。我又去了娟的表哥家说了情况。娟的表哥和他的朋友说，今天没有听说有法轮功学员被抓的，如果有，在这个小地方早就传开了。这回我放心了，娟也平安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下午三点多，我去邻居家告诉他们我准备离开这里，问他们能否帮个忙。女主人毫不犹豫地说，大姐你放心，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我们一定把你送出去。说完就到小镇去了。一会儿找来一辆面包车，女主人招呼我上车，又招呼男主人上车，准备送我出小镇。男主人有些为难，我想我不能给他们添麻烦，何况男主人还有刑期在身，有顾虑是正常的。于是我告诉女主人，你们别去送我了，你们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了，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了。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如果我们有缘，以后还会再见面的。女主人有些不放心地对面包车司机说，这位大姐是练法轮功的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位大姐交给你了，如果大姐有什么差错，我们就找你算账。司机说，嫂子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大姐平安送到地方。说完就带着我离开了。中途司机下车加油，怕我不相信他，说，大姐我给车加点油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连饭还没吃呢，我都不吃了。我说，我信任你。加过油后，小司机主动搭话说，大姐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呢，你们资料我都看，我很愿意看，说的都是真话呀，我的婶婶也学大法。接着说，今天派出所雇我的车去抓一个练法轮功的，开始他们不告诉我去干什么，如果知道是去抓法轮功的，我不会去的。我一听知道是说娟，静静地听他说，法轮功真是神了呀，今天一共是两个大姐，派出所的所长已经把那两个大姐拽着了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一个大男人拽不住两个女的，那个所长就只能去追一个。后来他自己回派出所跟大家说，今天腿不好使，不知为什么这么疼，只差几步就是追不上。他接着说，我的车被叫去也是为拉着警察去追赶一个大姐，我看到那个大姐跑进居民区的一个死胡同，跳过墙，翻到那墙边的一个院子里去了，前后就差几步没抓着。如果警察当时马上下车是能抓到大姐的，可是那个所长却偏偏指挥我绕个弯子进那个大院，那里一共住着五户人家， 五户人家都被警察给翻了个遍，就连柴火垛和屋里的衣柜都翻了，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，太神奇了。最后警察无奈地站在小墙头上喊你们师傅的名字，问是不是你把你的弟子带走了。听到这里我心里有底了，知道娟确实平安脱险。小司机讲完，嘴里还不断地自言自语，法轮功太神了。看着眼前这位善良的小司机，我开始给他讲真相，他听得很认真。就在我快到同修家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你想不想看大法书？他说非常想看，只是他婶婶不让他随便动他的大法书。于是我从怀里拿出转法轮，告诉他，我就是今天走走就没了的那个大姐。小司机惊诧地看着我，大姐，你太了不起了，我看着你们就亲。我说，不是我了不起，都是我师父的保护，我们才脱险的。你如果想看书，我这里有一本转法轮，你拿去看吧。但是你要好好保护这本书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书，这是佛法。他睁大眼睛看着我，似乎有点不相信。我告诉他把书揣在怀里，他用一只手接过书，急忙揣在怀里，然后很感动地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在哪里，电话是多少号，平时到哪里能找到他。临下车前我又嘱咐他，如果不想看就把书送到他婶婶那里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我来到同修陈叔家，说了现在我和娟的情况。陈叔通过自己的妹妹，也是大法弟子，找到了一位有空房子的同修。同修把空房钥匙给了我，告诉我开门密码。我打车来到这里，第一道锁很快打开，可是第二道锁怎么也打不开。我开始以为是自己记错密码了，但是记错密码，第一道门也应该打不开呀。我很着急，一遍一遍地重复用密码开锁，就是打不开。我开始求师傅，因为我第一次去资料店记错了门锁的密码，就是求师傅打开的。可这次求师傅却打不开。这时我突然悟到，是不是师傅让我回陈叔家等娟啊？想到这里，我不再着急，又打车回到陈叔家，并蛮有把握地对陈叔说，我是回来等娟的，娟一定能来。也就过了有半个多小时，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和说话声，我急忙跑到外面一看，果然是娟来了，正和陈叔的女婿说话呢。进了屋，娟简单地说了一下过程，真是有惊无险，皆大欢喜呀。当我和娟一同来到同修家的房子时，我跟娟说，你看这回门锁该打开了。果然两道门锁用密码都打开了。我说，刚才是师父让我回去接你的。娟很感动，感谢师父的慈悲。进到屋里，娟和我说了她脱险的过程。我们分路走后，那个警察没有找到我，又去追娟。娟跑到了大弟弟，由于穿的羽绒服太厚碍事，娟甩掉了羽绒服，只穿一件单薄的羊绒衫，边跑边发正念，让警察追不上她。那个警察与娟也就是四五步的距离，可是怎么也追不上他。后来娟被警察雇来的面包车追到了一个死胡同，幸好前面的墙还不算高，平时有点笨拙的娟竟然一下就翻过去了，直接就进了一家小土仓房，被这家的女主人看到了，但她没吱声。这时警察也到了大院里，娟进了仓房后藏到一摞麻袋和墙的夹缝里，又将一个大箩筐扣在头上，然后求师父，师父给弟子下个罩吧，弟子实在无路可走了，弟子绝不能让邪恶带走。还没等娟想别的，警察已经进了仓房，开始疯狂地搬东西搜查。当搜到娟藏身那堆大麻袋前，停了下来，像发现了什么。麻袋后的娟连警察的喘气声都听得很清楚。娟心里继续求师父加持，警察在那里站了两分钟就出去了。娟在仓房里，外面发生的一切都听得非常真切。几个警察翻了这家人的仓房、柴火垛，还有翻了那家人的屋里，又去翻了另外几家，最后一无所获。 无望地站在院子里喊着师父的名字，问师父，是不是你把你的弟子带走了？警察走后，娟被女主人锁在了仓房。娟穿着单薄的羊绒衫，后背贴在满是冰霜的墙上，足足冻了一个下午。她准备天黑的时候想办法出去。到吃饭的时候了，娟听到这家的女主人对男人说，你进仓房看看，在仓房里呢。那男人说，我不去。在仓房里的娟心想，不能再久留，得想办法出去。可是门锁上了，怎么出去呢？娟抬头看到仓房有一个小窗户，没有玻璃，只有一块纤维板钉在上面。于是娟试图把这块纤维板拿下来，由于用力太大，弄出了声音，被主人听到。就听女主人对男人说，你快去看看，仓房里有动静。这回没听到男人之声，却突然听到这家养的马突的一声打个响鼻。男人对女人说，是马，没有别的动静。娟很顺利地取下纤维板，跳出了仓房。她到了自己弟弟家，她弟弟马上找了一辆面包车，把娟送到陈叔家来了。在车上，面包车的小司机给他俩诉说自己一天的经历，白天警察如何十万火急雇他的车去抓一个法轮功大姐的事儿，又怎样被委托送走了一位法轮功大姐到某地。娟知道我也脱险了，我和娟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出了一场来势凶猛的磨难。事情已经过去17个年头，但是每当我回忆起那段经历，心中都会充满无限的感恩。没有师父对弟子的一路精心保护，弟子绝难逃出虎口。施恩难报，弟子会更加精进，走好今后助师正法的每一步。弟子叩谢师父。
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